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救度。如今很多同修都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大陆大法弟子他们做的都很好，在此我也想谈一谈在这方面的体悟。最初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的关于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文章后，我就想到这真是一个很有效的救人方式，不仅可以及时有效地把握众生的疑惑，并针对性地解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而且可以更好地修去我们的执着心，如怕心、顾虑心等等。万事开头难，想着容易做起来难，走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知该向谁讲，有时看到一些站在路边等人或乘凉的人，想去跟他们讲却鼓不起勇气，到跟前儿憋了好长时间也张不开嘴。后来我便静下心来剖析自己为什么迈不开这一步，最终我认为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执着于面子，怕别人不理睬，怕别人的讥讽嘲笑，怕被坏人举报等等。而这些执着不正对众生不够珍惜慈悲的表现吗？一个神一个佛会看到众生快要完了而无动于衷吗？他们虽然在迷中，可他们明白的那一面不正在着急地等待大法弟子救他们吗？假如正法就在今天突然结束了，该我救度的众生却因为我的顾虑而没有救度，他们在绝望中被解体了，那么面对我的将是什么呢？想到这些，我的正念便强了起来，看到有适合讲真相的人，如乘凉的、等人的、散步的，我便稳住心，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请师父加持，一边前去搭话。只要自己一心想着救人，态度上自然放松，一般都会很顺利的，再说还有师父的加持呢。记得有一次走在街上，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在我前面走，我便主动搭话，顺便问她到哪里去。她说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刚回来。这不正是讲真相的突破口吗？我抓住这个突破口过渡几句话，便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诚心常念定会有帮助。他接受了，然后得知他是团员，便帮他退了，一个生命便这样得救了。整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在这个空间我只动了动嘴而已，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当然也遇到过很多不听的、反感的，甚至想行恶的，这个时候保持强大的正念是最关键的。有的对大法反感的，我便不再继续跟他讲下去了，当时还觉得挺理智，可现在想起来还是慈悲心不够。人在迷中，在被毒害中，有的人中毒浅，有的人中毒深，那中毒深的人不更得救吗？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放下更多的人心，要做得更好。在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据我所遇到的情况看，很大一部分人还不了解大法真相，有的看过真相资料但不相信，有的接到资料一看是法轮功就赶快扔了。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广送资料，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不明真相啊？虽然有的世人迷得很深，但师父在度我们时，一次再一次地给我们机会，跌倒了，让我们爬起来。我们在遇到不接不看真相资料的人时，就可以简单地以这个人不可救了一句话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吗？这种方式不行，还有另外的方式。个人体悟走出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真的很有必要。时间不等人，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得更好，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份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的心态。以前明慧网上曾报道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大法弟子面临邪党非法审判，在法庭上他看到来了很多公检法警察，心里就想，来了这么多人都在判我就度呢，然后乐呵呵的当庭讲真相，最后法官都明白了真相，把他当庭释放了。从中不难看出，同修的心态很纯正，只有一念，救度众生，真正放下了自我，完全为世人得救着想，在他的心中并没有把法庭当成被迫害的魔窟，而是当成了救度众生的场所。换句话说，在他心中只有救人的想法，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更不会去想如何反迫害。历史不是为邪恶而展现的，是为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展现的。我们与那些警察之间的关系，不是被迫害者与迫害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救度者与被救度者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法官在审判大法弟子，而在另外的空间，他们真正的自己明白的一面，都在盼望大法弟子讲真相，获得救度。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这出戏绝不是为邪恶的迫害而安排的，是为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安排的。我们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救度众生的场所，那里的众生就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心中只想着救度众生，没有被迫害的概念，迫害还会存在吗？还需要去如何的反迫害吗？当我们心中有了被迫害的概念时，实质上已经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是对世间表象的认同，是在承认迫害。当我们心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想着救度众生时，实质上就把自己当成了神，在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这出戏如何演，有两种走向。当大法弟子只顾及反迫害时，邪恶就是主角，在上演一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戏。当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时，大法弟子就是主角，就在上演一场救度众生的戏。究竟演哪出戏，完全取决于大法弟子。单纯的反迫害就等于变相承认迫害，救度众生才是在否定迫害，完成使命。当我们把迫害看得很重时，这是不是一颗执着心呢？当我们把反迫害摆在第一位，而把救度众生摆在次要的位置时，这是不是很强的私心呢？从中是否隐藏着怕被迫害的心，求得自身解脱的心呢？在平时不被迫害的情况下，我们都能想着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当迫害发生之后，我们的心态往往就发生了变化，把更多的心思，甚至是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反迫害上，而忽略了救度众生。在严重触及到个人利益时，畏私的心态就占了上风，邪恶不更有迫害借口吗？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摆正了基点，摆正了心态，我们就是神，谁也不敢迫害，谁也迫害不了。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是否摆正了心态，是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还是把营救同修摆在第一位？是为了世人得救而做，还是为了同修解脱而做？从中就能反映出我们整体的心态是否摆正。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我们是救度众生的神，绝不是反迫害的人，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存在的根本目的。迫害只是邪恶阻碍救人的表演， 我们该唱的戏一定要唱好，不被任何外来因素干扰动摇，把救度众生这场神圣大戏唱到法正人间，充分展现大法弟子的无量慈悲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阅读法会文章的感受。感谢明慧网举办的大陆法会，这几天一有空就阅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感觉受益匪浅。大陆很多同修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事迹，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对大法的坚定，真的让人感动，有的催人泪下，有的让人奋进，对自己真是修炼路上的鞭策。同时这么多的文章需要校正编辑，也一定给明慧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在此对明慧同修表示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了。在看文章的同时感觉到不同的生命特点真的不同，修炼走的路不同，从大法中体悟到的法理侧重点不同，而且大法针对不同的生命也表现出了修炼方法和要求的差异，所以更加体会到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的重要性。但是不管在常人中，在修炼中，在生命本质中有多大的差异，有一点是相同的，大法弟子们在证实法讲清真相救人的同时，也在大法修炼中不断的归正，在成熟中走向圆满。面对着如此巨大差异的生命群，大法都毫无偏差的使他们都提高上来了，这也证实了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就我个人而言，通过这次法会使我提高了不少，写交流文章后感觉师尊把我的心性往前推了一大步，有些可能把握不稳还需要磨练的心性一下稳定下来了，而且反映在外部环境中，打印机长期以来的一个毛病解决了，不用更换打印机了。这几天看法会文章感触也很多，结果昨天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自来水管堵塞的问题也解决了。看似偶然，其实真是修内而安外呀。我相信这次法会对广大大陆同修一定会有不小的促进作用，感谢师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这次法会，不辜负师尊苦度。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还在进行之中，但我却忍不住想谈几句感想。法会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沐浴在浩荡佛恩中，我意识到这是慈悲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宏大法会，自己一定要珍惜。从一开始我就被同修们的交流深深吸引，多日来聚精会神的阅读，不愿漏过其中任何一篇。渐渐的，我被同修们融于法中，心系众生，无私无我的正念正行所感动所激励，受到很大的启发。从中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了自己那隐藏着的私心和放不下的执着，这些必须去掉的人心。对照自己，我知道了自己哪些没有做好，哪些应该修正，哪些应该完善。我感觉心里越来越亮堂，救度众生的路也越来越宽广，同时感到身上和头脑中一些不好的物质在被清除，轻松了许多。我突然悟到，参加法会不但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提高机会，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修炼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了充实，更知道了今后该怎样去做。法会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当我在开口讲真相时，已感觉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我认识的一位佛教居士听说我们的法会后很惊讶，觉得在这么严密的封锁下还能召开这么大型的法会，仅从形式和规模上就不可思议。这里我想和同修们一道共勉，珍惜这次法会，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共同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树正念，干扰瞬间消。今年以来，从春季协党两会开始，直到夏季奥运残奥会，对我地有些修炼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干扰。所谓干扰，就是修炼人不同程度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在做正实法的事，首先想到的是现在是什么形势，特别是在10至12月份的邪恶的秋风行动，满大街上贴着标语，警察保安等排着队上街，市场商场大街小巷的窜，给常人造成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可是我们是修炼人，是修炼走向神的大法弟子，怎么能为这种形势所动呢？看到这种形势，我发现周围的同修产生了三种想法。一种是现在形势很紧呢，组织学法做正实法的事往后安排吧。另一种想法是去有关政法公安部门去发正念，铲除邪恶。还有一些同修看到大街上或有关公安部门挂着标语，就想这是抓坏人的行动，我们是好人，是做最正的事，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三件事照做，不为所动。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应该时时把法记在心中，对于常人说的话做的事，时时用法去衡量，有正念才能有正行。去年有一同修，某公安分局去其家搜查，搜出了几本书和大法资料等，该同修到公安局始终不停地发正念讲真相，不配合邪恶。家人下班回来后又去公安分局揭露他们抓人为了要钱的邪恶企图，最后该同修平安回家，但恶警要同修给公安分局送去2000元钱。该同修回家后心里就执着起来了，学法练功静不下来了，天天想着他们什么时候去他家要钱。其他同修知道后同他在法理上切磋，让他多发正念，解体清除邪恶的干扰，放下人心，说师父的法我们天天学，记住多少，可常人的一句话就在心里翻腾几天都放不下。这就是人的怕心占了上风，怕邪恶再来干扰，而不是主动解体邪恶。平时说多学法多学法，遇到人心考验的时刻把法放在了一边。该同修经过一段时间学法和发正念，慢慢放下了怕心，之后根本没再遇到任何干扰。还有一位同修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想法，我们一定要精进实修，不然的话邪恶就会钻空子，不自觉的心里默认了邪恶的迫害，邪恶就钻了这个同修的思想空子，找借口将同修关入看守所。由于该同修及时悟道，在看守所里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很快闯了出来。师父告诫我们，在人心的考验当中，对于一个修炼的人来讲，在人和神两种概念的认识中互相的碰撞中，就会出现这个状态，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我们修炼人心里发出的一念，就决定了我们向前走的方向。修正心里的这一念，就是要学好法，记住一句，人身上的魔性就清除了一些。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学法学的实在是不精进了，以前也背过法，但转法轮却从来没有完整的背过。从去年开始背了10个月，背完一遍转法轮，心里那种感觉真是无法说清楚，感到非常扎实。今年8月29日背完最后一页的晚上，师父在梦中鼓励我，给了我解体邪恶的能力，手指向哪里，邪恶瞬间就消失。我深刻悟到了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法理。今年又抄了一遍转法轮，现在还在从头背转法轮，把法装进心里，装进去越多，净化自己的心灵才会越快，时时让正念占上风，有正念才会有正行，正念一出，不好的物质瞬间解体，邪恶的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消除了懈怠状态。在9年来正实大法讲真相中，我一直跟得比较紧，同时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方面都能坚持，而且基本能保证质量，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
几乎很少出现懈怠状态，即使出现，通过学法很快能调整过来。尤其到秋季，农民同修忙于收地时，我尽量多发正念，多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来弥补不足。今年秋天，我也出现懈怠状态，导致懈怠的原因是忙于家中盖门房，为尽快完工，把主要精力都投入进去，被这一执着带动的不能入心学法，静心练功，发正念时间短，威力也不强，讲真相更没有时间。完工后这种状态迟迟困扰着我，怎么也精进不起来。在和同修交流时，同修也谈到这个问题，说在环境恶劣时能顶着压力走出来，通过各种形式证实法，精进意识特别强，可现在环境宽松了，怎么精进不起来了呢？我悟道，懈怠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如果不排除它，它就要干扰你。因此我在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基础上，除了承担一些大法项目外，经常在深夜12点发正念一小时后，带着粉笔走出去，在水泥墙面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及其他真相标语，让世人随处见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清除操控世人背后的共产邪灵。通过坚持写真相标语，消除了懈怠状态，恢复了精进意识，同时认识到自己出现懈怠的根子问题。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转法轮，认识到自己没把做事与修炼结合起来，在做事中不但没有去掉执着，反而加强它，没有把做事当成一种复杂的环境，检验自己修的是否扎实而绕开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懈怠的原因，从而去掉它，在法理上得到了升华。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妒忌心。我看了357周刊山东一大法弟子对妒忌心问题的认识，把我一下敲醒了。师父讲法时把妒忌心拿出来单讲，很多同修也谈过对妒忌心的认识，可我就是没重视起来，不知道向内找，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没有妒忌心。和家人在一起，总认为自己是学大法的，认识高人一等，总是要翻小肠分上下，家人不理解就觉得自己委屈，事后只是从表面上找一找，觉得自己是修炼人应该忍，没有深挖一挖自己。和同修之间总是挑别人的不足，拿自己好的一面和别人的缺点比，指出同修的缺点时总想证实自己没有善心，这样使自己和同修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大。还有一件事，我地区有一老年同修失去了老伴儿，这位老年同修欲望比较重，一心想找老伴儿，结果叫人骗了几千元。我见了他，没有在法理上和他交流，就劈头盖脸地说了他一通，后来只要见到他就想说他指责他，最后导致这位老年同修不愿和我接触。过后同修的文章点醒了我，我才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偏离了法。师尊在《金经要旨清醒》一文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告诫我们要向内找，向内找。现在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没去的人心，这些心没去是多么的危险。师父叫我们做好3件事，如果我们做不好，我们有什么脸面对师尊？
如还有像和我一样有这样那样心没去，没认识到的同修，多学法，赶快精进吧，别让师尊再为我们操心了。做好三件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师尊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荣荣谈，不要忽略利益之心。去掉畏私的利益之心，包括名与情，也是圆融师尊所要的。畏私的利益之心与名和情这些心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从私中派生出来的。如同藻类无根也长，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有这些心时就有这些物质存在。对于修炼人来说，这些物质就影响了你的修炼之路。我们是有一部分同修有困难，有的被邪恶迫害，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有的流离失所，生活没有着落，有的下岗了等等诸多的原因。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还得衣食住行，往往为了柴米油盐的消费而度日苦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亲朋好友、同事、同修主动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就会今天收了 A 的钱，明天拿了 B 的粮，东吃西喝的，左手摸妈的钱包，右手持爸的钱卡，那么时间长了，这账怎么算？久而久之会产生占有欲，接着习以为常，麻木了，对于占便宜不以为然了，更不能因被迫害没有着落就让人养起来。师父没让我们走这样的路，这是给我们的名号抹黑，是给未及未思物质输养，给旧势力迫害送把柄。我个人也因被邪党迫害而扣发工资与一切待遇，孩子上大学要学费，要电脑，交取暖费，一点积蓄也所剩无几了。为了生活，前年打了一年工，我是个机关干部，一些活儿干得不上路，被人呼来唤去的，还摆领导架子，又洗老太太的大便的衣裤，婆婆妈妈的闲话刺我的心，磨我的心，连他们的表情我都不愿意看，真是名面子都被扫尽了，我不平的心也被磨平了，由不愿意看到没感觉了。那年因房子出租了，回来过年只好住妹妹或外甥家，早晚在两家吃饭，初三到初六白天我都是在外面买点面食走在街上吃的，基本都是凉的。一天早晨刚一进门，就听妹妹大声说没饭，又给她儿子挂电话说没饭别回来吃饭，我一听是冲我来的，以前我哪受过这个，面子太受损了，她面色很难看，还在讲什么，真是触到了我的心肺了。我忍不住跟她吵了起来，与她算账，因我帮过她很多，她说我歪，这个字更让我无法忍受，太低贱，我于是魔性大发，其实就是师父用这些暴露我的名利心，要面子的心，施恩图报的利益之心，争斗心，来去掉它好提高上来。可当时没有悟到，与人干起来了，后来明白过来，是要在磨难中修炼，从中好把这些心放下。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怎样提高呢？过后我去给他赔礼道歉了。在亲属家、同修家，我赶上饭就吃，也造成一种随意的麻木性。两年来我已不以为然。在一位同修 C 那儿，其实与 C 同修认识不久，因他与我一样单身，知道他正念很强，修得不错，每次去他都留我吃饭或留我住，我因有这个心没去，也想与他交流，就去了几次，他总是包饺子做好吃的，我以为他条件好，就不以为然了。后来一次去他那儿，他和我讲他悟到他对我做的不对，是在照顾我，我很受震动，回去向内找自己，虽然我已食不知味了，可两年来在周边随意吃饭已是个问题了，他对我说就是冲我心来的。不可否认，这种随意性里潜藏着一个不易被发现的畏私的利益之心，就是不拘小节的占了别人的便宜，已达到了占便宜麻木的情形，因没工资了，有吃别人的也没啥的想法，这种物质已沉积不少了。不是看同修那篇文章和西同修给我提出来，
我还不醒悟呢。被迫害没工资后，随意吃喝，或让同修父母兄弟养起来，就是在认同迫害，不去抵制，不去讲真相要工资，而是绕道走曲线，就会加大邪恶的迫害。因我有了依赖心，忽略利益之心，所以三年多去单位讲真相要工资不见结果。梦中我骑自行车，干蹬就不上劲儿，光跑空，轮不转，就是点我利益之心不去，白费劲儿，而且在经济上给我造成一些损失，不是变锁坏了，就是阀门坏了，电池坏了，手机不响了， MP3 坏了等，总是往外耗费。其实原因就在于我绕道走，某种程度上给旧势力输了羊，他在挡着我，迫害我。找到了这个心，去掉它，从中也把自己放不下的情放下了，去掉了这些如石山一样的执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彻底放下未思的利益之心，包括名与情。我们所想所做的都在法上，都是为救度众生的，各种困难也会让路，邪恶想动你，他敢吗？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尽量不要一种模式化。我的一位同学现供职于本市一家行政单位，负责一摊业内工作。假日的一天，他特意说要开车来我这里做客，我热情答应后就赶忙规整收拾好家中的物品，以迎候同学的到来。我打开影碟机放进神韵晚会的光盘，先静心观赏着晚会的节目。不一会儿，同学走上楼来了，他进门坐下后一眼看到正在播放的神韵创世的曲目，不仅啧啧赞赏，这节目做得真好，场面宏大，背景独特，气势好宏伟，好壮观呀。我说这是神韵晚会，是由国外神韵艺术团在多个国家巡回演出的盛会，国内还不容易看到呢。他恳切地说，拜托给我找一盘回家都看看。神韵一听这名字就吉祥，我笑着对他说，好，等会儿就送你这盘神韵晚会，看来你这人真是既有人缘又有神缘呀。他也开心地笑了，说罢我把光盘取出来包装好后送给了他。随后同学跟我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从汶川地震隐瞒震情，到毒奶粉对孩子生命的毒害，以及股市的低迷下滑造成众多股民被刻意圈套等等。说起这些，他言语急切，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待他稍许平静后，我准备切入三退的正题，劝他抓紧退出邪党。于是我转而对他说，听你刚才这番话，你对许多事情都很有自己的见解，信息也很灵通，不过我想问你一句，你没听说过当前退党保命这件事啊？这可是关乎自己生命的大事。我刚一说完，他接着说，怎能没听说呢？很早有一次，我晚饭后出去遛弯，碰巧遇到一名法轮功学员，他与我边走边谈的一同散步。开始他向我讲了大法在世界的红船形势及中共的邪恶迫害，其实这些我都认同，像自焚事件，我们谁把它当真？从一开始压根儿就没相信过邪党这场骗局。但接下来他在劝我退出邪党时所谈论的一些话题，我就没太在意听，最后就把退党的事给搁下了。我微笑着试问他，宰相肚里能乘船，那你到底什么船放不进去啊？到头来还这么难把真话传给你。同学略有迟疑，低头想了一会儿才说，他说来说去多是那些有关腐败的话题，我感觉有点像听反腐倡廉的报告一样，多少有些乏味儿。你说这党的事儿谁不知道？邪党今天做个虚假宣传，明天弄个保鲜报告，后天又来个警示教育，他要不贪不腐还用着这样瞎折腾吗？我一听知道他没有及时退出邪党的症结所在，是那位学员在劝其退党时，或许因时间环境等条件所限，对他所讲的一些话可能有些偏离了主要的正题，没有及时把退党保命的缘由和紧迫性说得更清楚明白些。我随即补充和解释说，其实有关邪党的堕落和腐败， 我想你可能了解的更多更清楚，所以听起来一时觉得没什么新意。不过他对你的确是尽心尽责的，说实话，人家苦口婆心的诚心劝你退党，还真是为你好，为你将来好，根本目的是叫你尽快摆脱中共这个红魔邪灵，别随着邪党的淘汰而跟着遭殃。因此千万别有什么不解和抱怨的。你也知道，邪党自建政以来妄杀民众8000多万，作恶累累，天谴人怒，中共恶党的必然解体，这是千真万确的既定事实。套用一句俗语，就是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贵州一年藏字石上浑然天成的“中国共产党亡”这醒目的6个大字，就是突出而有力的实证，这才是上天造化的响当当的警示之语。所以说呀，退出邪党无疑是珍视自己生命的明智之举。按理说你得谢谢人家那位学员才对呀。谈到这里，终于打开了同学的心结，他有些歉疚地点着头，表示愿意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送走同学，我想一个人生命的机缘该是多么珍贵，他今天来到这里，表面上看只是登门做客，其实这是他生命本性的选择，是为了进一步消除症结，退党自救，从而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这才是其最为本质的内容。通过这次劝退的经历，我也更加体悟到，讲真相不只是单纯的在讲，其中融合了自身对法不同层次的理解和掌握，有着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师尊在法中教诲我们，讲真相时要顺着一个人的执着去讲，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认为这既是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和宽容，也是对我们如意救度众生的法理指导。不同的人因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以及年龄、职业、阅历等各异，自会存在着不同的观念和症结。因此我们在讲真相救人时，针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就要尽量避免一种模式化的做法，应尽快找准不同人的症结所在，善待众生，对症用药，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有几个资料点都出现的问题一文的再探讨。关于资料的是否不再传送，明慧网上刊登了同修两种不同意见的文章，针对此事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我是从04年底开始做协调工作的，随后在资料很少的情况下，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资料点。当时我们的资料点主要是复印传来的资料，然后分发给同修们散发。期间我看到一本真相小册子上有上动态网的方法，我就想我也试试上一下，就是这一念师尊就给我安排了，我如愿以偿至今。就像同修们交流文章中谈到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想上明慧网的念头，只要你有这一念，师尊就会安排。表现中的家庭经济困难等情况都是假象，也许你这一念出来，电脑、打印机等就会来到你面前。修炼是不同于常人的，这就是法中的柳暗花明。不久给我们送资料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因为我们早已经开始自己做资料了，因此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自然的就独立运作了。在独立做资料的过程中，我通过看技术交流文章，逐渐的学会了维修机器的技术、安全技术等。和我一起做资料的同修开始很是用心，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维修技术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我。可是运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开始放弃了，要求把机器送走，我们只好从他家搬走了。我感到资料不能停，于是我和一位老年同修接过复印的任务，但只要我不去他们那里，机器就在那里放着，只有我去了，他们才开始复印资料，出现问题也是等着你去解决。依赖心也许是大陆人的通病。当时我是奔波在工作、家庭、购耗材、印资料之中，真是忙得团团转。以后又有同修提出想做资料，我们就把设备送到他们那里，这样我才稍微缓解了一下。购买耗材、维修，至今还是等着的情况多，自己只是少量的购买。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位同修提出做资料，我把闲置的另一台复印机给他送去了， 直到现在机器一直在他家睡觉。等、靠，要比起自己独立运作资料点，他们认为是好得多，惰性逐渐地养起来了。记得一个学法小组以前和我们没有接触，见不到任何资料，他们就自己手写真相，然后出去张贴。可是自从我们给他稳定地送资料后，再也没有手写的情况了，而且是你给他送多少，他们就去散发多少，你不给他送，他们就等着，等多长时间也不着急。只有一个这样的资料点，我告诉他，你自己管理，购买耗材，出现故障自己解决。他经过一番折腾，自己早已完全独立了。有的同修只是看到真相资料来到了面前，可是形成真相资料的过程却鲜为人知或很少考虑。就拿刚开始制作明慧周刊来说吧，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上网点，我就到处寻找，到朋友家下载，下载下来后再到有打印机的同修单位上打印出模板，然后我再拿着模板到能复印的同修家复印。有时会复印的同修不在家，我就自己复印，复印完后我再装订起来分开，再送到同修的手里。这样运作了很长时间，期间还要协调同修们组织集体学法。当时刚建立资料点，资金也是紧缺，常常自己还要想法子筹措资金，同时面对家人的阻挠和不理解。其实很多同修完全具备独立运作资料点的能力，他们的经济条件比我都好，就是因为习惯于等而不愿再向前一步，只求得安逸，甘愿搂着金饭碗要饭，往往是等资料点受到破坏后，自己资料确实没有来源了才开始筹建。为什么不能真正的想想大法要求的遍地开花的原则呢？当拿到同修费尽心血和精力制作出来的资料时，就没有想想资料是怎么来的吗？几年如一日的这样要别人给你送到家门口，送到你的手心里，如果是你能做到吗？常人有句俗话，人心不能让土块拽着。有的可能认为，我是修炼的，再弄台电脑，邪恶还不如何如何吗？这是怕心，是不是应该去呢？说到底是私心，私心不去又能何往？在我故意切断资料供应的有一段时间，确实逼出了两个上网点和一个独立运作的资料点，但是大部分同修有的还是张望，不愿付出，对他们只好在法上交流了。我从建立上网点、资料点的过程中，真的是走过了，从胆胆突突到破除邪恶，到正念正行，到堂堂正正的过程，从中修去了很多执着，并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有些心是难以察觉的，更不用说去掉了。如果长期包办，真的会影响他们的修炼了。作为修炼者，从为同修负责的角度来说，应该放手让同修们走出自己的路来。我们可以组织学法，可以交流体会，但不可以长期营造同修的执着寄生的环境。现在电脑设备普及很快，遍地开花的时机早已成熟了，关键是如何突破自身的障碍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拨打真相电话的体会。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天象变化越来越接近表面，几乎人间每天都会出现在天象变化带动下出现的一些事实。这样一来，救度众生，让更多的众生尽快明白真相，就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迫。因为此时众生的一念将决定他们的留与不留。借助电话，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利用国外同修录好的真相录音，通过 MP3 播出，就显得大大提高了讲真相的效率。我们具体采取的方法是：一、拨打电话前认真充足的学好法。人有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学好法，正念才足，制约被讲真相的常人力量就大，打出去的真相电话常人就愿意听。二、两人一组，一个专门发正念并观察周围情况的动静，另一个就要求全神贯注打电话，心发一念，我就是来救你的。三、打电话时心态平稳，整个过程也是个修的过程，对方愿意听，不要起欢喜心， 对方不愿听，甚至骂人，也不要气馁，迅速拨打下一个号码。四，每过30到40分钟要移一下位置，千万不要怕麻烦。五，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手机电池安装一定要在户外打电话处，停止打电话后一定要取下电池。通过近期的拨打真相电话，我们一般在拨打10个电话中就会有1至2人获救。每天坚持打60至80个电话，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有100个同修同时去做，那就会使更多众生明白真相，也会使更多众生得救。时间真的很紧，救人的责任真的很重大。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2007年7月22日中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们目前的感受是既安全又高效，建议更多的同修也可采取此方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导游讲真相。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走出国门看一看，感受一下外面的政法形势。今年初春，我随团去港澳旅游，出发前就提醒自己一定要不虚此行。我乘早班飞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深圳，由深圳入境香港。利用路上的一段时间，当地的导游在车上给大家做了简短的介绍。大家好，我是某某某，再过20多分钟我们就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国家了。进入香港后，你会发现有3点不同。首先是法轮功，法轮功呢，在国内是完全遭到禁止的，但是在香港是自由的。到了那里，法轮功的人员会发给你一些传单和一些音像制品等，大家可以接可以看，完全都是免费的。但导游也同时提醒大家回国时要注意安全。由于行程安排的比较紧，第一个景点是香港的太平山，在这里可以俯视全香港夜景。车子开到太平山时已接近傍晚，景点很小，挤满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尽管这样，我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法轮功的展板和站在一旁面带微笑的同修，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我径直走到了一位阿姨面前，我说，你好同修，辛苦了。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我是来自师父家乡的弟子。这时她高兴地握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到一边说，国内的弟子太了不起了，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坚持着救度众生，太了不起了。我说，您千万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一个整体，在哪里都应该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没有海外弟子的声援，邪恶会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接着我又跟他讲了身边的老年同修，70-80岁了，每天出去讲真相等事情。就这样，在做了简短的交流后，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回到了车上。上车后，我坐在最后一排，拿着刚从同修手里接过的酒瓶等书，并跟邻座的人简单的说了几句，但由于有怕心，我从第三者角度讲的。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感到很震惊。车子启动后，另一个导游大声地对大家说，大家看到了吧，法轮功这些人，你看他们像是有钱人吗？不像吧，他们是有给钱的。这时有客人问，是吗？谁给他们？他说，台湾那边给，1天300块。你看他们一个个的像是有钱人吗？他们……我当时心里一惊，我为这个生命感到惋惜，我发自内心的坚定地对师父说，师父，我要救他。接下来他开始安排住宿，由于我是一个人旅游，所以静静地等着安排。最后他大声地说，大姐，咱俩一个屋有问题吗？我笑着说，没问题。当然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给我的最好机会。到宾馆后已是晚上8点多钟，洗漱完毕，我就坐在床上开始看大纪元报纸。他进屋后问我，大姐，你看什么呢？我说，大纪元报纸，非常好。他说， 我刚才在景点看到你跟法轮功的人接触。我说，对，我家人就练。他说，你练吗？我说，我不反对。这时他把手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比划着说，你放心，我不去举报你。我笑着说，我也不怕你。接下来他就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开始跟我探讨。听我简单的介绍后，他说，真的大姐，其实我不了解法轮功，我都是在国内听到的一些消息。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大法弟子是有人给钱呢？他说，别人说的。我就给他讲了为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所做的付出，他听得很认真。看他明白真相后，我说，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现在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在全力的救人，而国内的消息是被封锁的，香港是大陆的一个窗口，每天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到这里来了解国内看不到的真相，而你作为一名导游，你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你明白吗？今天在车上你说的话，你知道我为你多担心吗？你知道你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救一个众生是功德无量的事儿，而毁掉一个众生，你知道做了多大的坏事吗？你不同于一般的人，你每天要带很多的旅游团队，而客人们是非常信任你的。如果通过今天咱们的交流，你能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请在今后的工作中给客人们一个正确的引导。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大姐，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俩一直住在一起。他说他已经出来很多年了，干他们这行的真的很累，心里话也不能说，可是当他第一眼见到我时，就觉得有一种可以依赖的感觉。就这样，我俩一有时间就聊天，每天都要聊到半夜两三点钟。虽然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可是我们都不会觉得累。有一天，我把师父的经文《红营中的做人》背给了他听，他很认真听，并且让我把这篇经文发到他的手机里，他要时常看看，对照自己。在离开香港的那天早上，他认真地跟我说，大姐，帮我用某某名字退档了吧。前些日子我去日本旅游，这次同一位年轻女孩讲了一些真相，用的是第三者身份。回来后的第五天，突然接到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当时我很纳闷，我们分手时我并没有留电话给她，因为我觉得自己对她讲真相讲得不是很透。这时我听到她说，你手里有书吗？自从你讲完后，我回来的这几天就是特别想看书，你帮我请一本好吗？听到她的这些话，我内心非常感动，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我马上为他准备了书和相关的《风雨天地行》等一些光盘送给了他，他很高兴，说一定好好看看。在这里我想说，我们平时一定要做得好，走正自己的路。常人如果对你的为人行事都肯定，对你讲的东西也就能很快接受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劝检察院处长退党的经历。看同修们的切磋文章，几乎都觉得在亲友熟人中讲真相劝三退还比较容易进行，对陌生人讲顾虑就多一些，不太容易突破。但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主要是找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的亲朋好友和熟人几乎都是既得利益阶层中的人，或者是在敏感部门工作的，甚至有些人平日里就是兼做线人，靠卖友求荣起家。所以向熟人突破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一个关，怕弄得不好反而被人家卖了，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近来一边学法一边大量阅读同修的法会交流文章，深深感到救人的紧迫和突破向熟人讲真相的盲点是自己刻不容缓的责任，也是我个人修炼中一个执着需要破除。当今的世人都是与大法有缘分的人，都是为了得法冒着天胆投胎为人的，我们不能抛下这些人不管。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道，
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就帮我，让我想做就做成，从中受到鼓舞。下面我把劝退某市检察院起诉处处长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切磋。这位处长与我是老乡认识，有时碰了面不吭气儿，只点一下头，有时说句不咸不淡的应景话。今天在菜场上走了一个对面，招呼之后我问道，看到新闻没有？他答，什么新闻？最高法院有一名副院长被抓了。他说，刚刚看到报纸。我一笑，还有一条消息知道不？他问，什么事？听说肖阳也被双轨了。肖阳是中共协党的最高法院院长，卸任才几个月，其在任十年，把中国大陆法院领进了腐败和黑道的深渊，可谓罪行累累，劣迹斑斑。现在一卸任就出事，也算是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这位处长听到消息，哎呀了一声后怔住了，然后叹息道，共产党太腐败了，没救了，没救了。我趁热打铁，是没救了，仅一件拍卖案他们就贪了4亿多。哎，三退的事听说了吗？全国都退了4500多万了。啥三退啊？处长显然很感兴趣，走过来贴着我，笑眯眯地问，咱们是老乡，我才转告你，过去入那个什么党啊团啊队的，不都是要举着手对着那面血旗起誓吗？说什么把你的一切，把你的生命都要献给他吗？谁要是中了毒，受了骗，说了这些没人性的话，那么在你的额头上就被神做了一个红记号，共产党灭亡时你就得要去给他陪葬，因为你曾经起誓要为他奋斗终身，献出最后一滴血的，他就会抓住你这句话不放。现在只要你表示我退党，神就会给你抹去那个红色受记，你就能保住性命，保平安。你要能上网可以看到，这次四川大地震中许许多多人因做了三退而平安无事的神奇事。处长连连点头道，好好，我退我退，现在有些事情你不信还真不行。我说，是吗？又安全又方便，又不花一分钱，又没啥麻烦和后遗症，今后只要你相信神佛，相信因果报应，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就一定会有好报。回去给家里人给孩子们讲清楚，趁早退了保平安。处长真心实意地向我讨教道，那家里其他人是怎么样一个退法呢？我说，神佛慈悲世人，大道至简至易，家里人是入了党团队的，把退党声明写在钱上用出去，或者写在纸条上贴出去，效果是一样的。我又告诉他以化名、笔名或小名上网声明三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办法为何更好。处长又仔细地把三退的方法问清楚后很是感激，我又趁此机会给他送福，碰上天灾人祸的时候，家人有病有难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非常有效，不论是出声念还是在心里头默念，效果是一样的。处长兴高采烈地连连感谢道，这真是好，真是好。我在心里默念，旁人又不知道，通过劝退这位处长老乡，使我感到讲真相劝三退，向熟人突破，向协党的政法部门突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协党的政法部门也非铁板一块，协党政法系统的干警绝大多数都有明白的一面，盼望得法得救是人的天性，是众生的愿望。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为了什么？他们是神呐，我们能不救他们吗？他们不是未来得法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们敢于来，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所以我说，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想办法去救他们。大法红船势不可挡，正法洪流滚滚向前，只要我们放下人心，去掉怕的执着，勇猛精进，抓紧救人，师父就一定会加持我们做好做成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